好，提问简历，祝您平安。好，我们今天分享《使徒行传》的第18章23节到19章的1到10节的经文。《使徒行传》我们一直分享，从第一章一直分享到第18章，今天到了第19章。我在分享的时候，也是在不断的听，也是在听到这个其他的同工们讲到。啊，我对这个讲到从1到18章，我们的小组里面，在青年团系里面，我们从第一章1直到18章就过了一遍，每章里面都会谈到一些我们所记载的，这个就是仅仅是讲到对我自己的帮助是很大的。包括到今天为止，我们可以有一个，就是我在读的时候，我在想，今年有一种葡萄是非常出名，而且卖得特别火的，你知道什么吗？哇，你们都知道是吧？因为我在1个月前，然后买的时候，我问的时候都很贵的，15块钱、16块钱一斤的。现在卖多少钱？7块、8块、9块都有是吧？那我想就是《使徒行传》，我读的时候就像这个葡萄一样，从第一章到第十章里面，这个福音的扩展，从犹太、撒玛利亚直到地极，然后这个从这个10章以后，我们也看到就是包括。在13章、14章里面讲到保罗第一次的这个布道，第一次的宣教历程。那其实我们看到保罗宣教历程的时候，就像一个葡萄一样，他们每走一个地方，是不是结出很美的果子，建立了教会，对不对？那我们可以简单的回顾一下，是吧？我们可以简单的回顾一下。我们就是在《使徒行传》里面，讲到保罗第一次旅程布道的时候，从哪个地方出发呢？是谁差派的保罗和巴拿巴呢？我们可以稍微的关，就讲第一次宣教旅程，我们可以有一些回顾啊。第一次都从哪里开始？是不是安提阿？13章里面，圣灵感动差派保罗和巴拿巴他们去宣教，从安提阿他们到了第一个地方去了哪里？是不是巴拿巴的老家塞浦路斯？塞浦路斯之后，咱们去哪里？咱们坐船到了别加、庞菲利亚。在这个时候，记得有一个人离开了他们，是谁？马可，是不是从庞菲利亚离开，然后他们到耶路撒冷？那保罗和巴拿巴继续往前走，到了比西底的安提阿，对不对？到了比西底的安提阿之后，又到了哪里？以哥念、路斯德、特比。这是第一次的宣教。那在路斯德，你们会发现有一件事情，保罗被打，几乎要被打死，是不是？被拖出城外，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举动，当保罗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那里有一个人叫提摩太，他被保罗带走，然后一起宣教。你看他的里面虽然经历了很多的艰难，被打，但是我们看到主的道没有停止，神的功依然在进行，神的道依然在扩展。所以你看到没有？当第一次宣教的时候，是不是像一个葡萄一样，很甜美的结出了果子来？那我们接着第二次布道的时候是从哪里到哪里呢？第二次布道从第几章开始？还记不记得耶路撒冷大会？大会以后是不是两个人因着两个人不同的意见分开了？就是保罗带着希拉，然后巴拿巴带着谁呀？带着马可他们去到了塞浦路斯，然后这个保罗和希拉，并且他们去到了。这个之前所经过的城，我给大家放图吧。我看大家好像不太容易这个知道，但如果你这样去想的时候，真的每一次的讲道里面会有很丰富的让你记载，而不是说我去背这个东西，而是我们真的经历像保罗一样的去经历这个脉络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整个的图他们走的路线是什么。我们先过一下之后，我们再来看图，好不好？第二次的时候是保罗和带着希拉，然后他们。不是像以前那样的经过塞浦路斯，他们经过了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叙利亚和基利亚的境内，来到特比，也是他们第一次宣教的最后一个。他们这次倒着回来，特比，然后到了这个路斯德以哥念，然后这次带上这个提，就带上提摩太，然后他们要希望去比推尼去，结果圣灵不允许。所以他们在祷告当中看到马其顿的意象，所以他们就到了欧洲第一个城市是什么城？一个住房城，非常有名的是哪里？腓立比嘛，对不对？腓立比，第一个腓立比， 菲律宾玩的州是什么？哪一个城？帖萨罗尼加嘛，对不对？我们上次刚分享过的，帖萨罗尼加之后是哪一个？比利亚是不是？他们说咸于帖萨罗尼加的是吧？查考圣经，然后之后呢？保罗一个人去了哪里？雅典，对，在雅典，雅典最明显的一个标志是什么？卫士之神，对吧？然后雅典之后又去了哪里？哥林多在第几章？18章，也就是上次我们分享的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讲到这里的时候，从18章23节一直到这个21章里面是讲了他第三次的历史。我们稍微往后看一下啊，点一下。这是我们刚才所分享的。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图，刚才我们所分享的，我们如果每次注意听的时候，我们会根据这个图，很容易的能够来记忆在我们里面，并且知道保罗在每一个去的地方结出了果子来。这个包括这个建立的教会，这是非常明显的。你读再去读书信的时候，你就知道在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啊。这是第二次的，这第二次刚才我们所讲到的。那有一点我想说明一点啊。就是在这个以弗所，保罗从以弗所回到该萨利亚，本来保罗是可以到安提阿的，很近的距离，但是保罗选择了从以弗所直接到该萨利亚，到底耶路撒冷，他为什么要走多的路程呢？是因为保罗他挂念这些门徒们他们的状况，所以他也汇报他在这旅程当中的一些事工，所以他经过从以弗所到了该萨利亚，到了耶路撒冷。然后他又到了安提阿，多走了750公里的路程。这是保罗在第二次结束。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就是第二次的结束以及第三次的开始这个部分啊，开始这个部分。这是第三次的这个旅程步道，那就是保罗的红线从耶路撒冷到安提阿之后，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就是又过了一些日子，然后保罗从基利加，然后到加拉太，一直到以弗所。你们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保罗没有走水路？走这个水路的话，差不多1000公里左右就可以很容易的到达以弗所。但是保罗没有，他经过了内陆的话，里面会经过一个高原或者高山，一个山脉非常荒无人烟的地方。所以保罗说，有江河的危险，有这个盗贼的危险，也就是在内陆所发生的事情。所以保罗为什么从安提阿直接到以弗所？这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那大概的图是往后面都会分享。那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里面，就会讲到保罗从安提阿到以弗所。那刚才我们读的经文的里面，我们也看到了，保罗在没有去以弗所之前，我们看到在没有去以弗所之前，那么也有一段经文就是讲到亚波罗这段经文。亚波罗这段经文里面是，他已经在以弗所了。他已经在以弗所了。亚波罗在以弗所，当时我们上次讲到应该提到百基拉和亚居拉，他们本身是跟保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但是保罗走的时候，离开哥林多的时候，亚居拉和百基拉跟他一起，对不对？一起，然后他们就路过了哪里？以弗所，这个路过了以弗所，就把百基拉和亚居拉放在以弗所。保罗没有停留多长时间，就立刻坐船走了。在走之前，他许了愿，说若主许可。我还会再回来，这是保罗所说的，接续上一次的，对吧？但是有一些经文，如果大家去看的话，也是非常值得去思考的。那就是在前面有一节经文，今天我们这边没有打上啊。一节经文是在经文的22节，就是在前面的哈。我给大家读一下，就辞别他们说，神若许我。我还要回到你们这里，于是开船离了以弗所，然后就到了凯撒利亚，在凯撒利亚下了船，就上耶路撒冷。虽然短短的2节经文，但是你知道保罗他走了多远的路吗？1000多公里，就2节经文就过去了。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不只是要读圣经，我们进入它背景的时候，你知道里面是非常丰富的。是非常丰富的，所以在23节说住了些日子的时候，就一节经文，然后到了安提阿之后，就接着就住了一些经文，住了一些日子。那住了多长时间呢？没有讲，一节经文盖过，又离开那里，挨次经过加拉太和腓力加地方，兼顾门徒。 这是等一下我们再分享的。那么在这个之前呢，保罗没有到耶稣之前，我们要看这一段经文，第24节到28节的经文。在这里面有一个人是叫亚波罗，他是来到以弗所，他生在亚历山大。那亚历山大呢，位于埃及的三角洲，是罗马帝国的第二大的城市，希腊文化和学术的中心，旧约希腊文71本就是在亚历山大这个地方翻译而成的。这里的犹太人非常非常的多，他们深受犹太哲学家斐罗的影响，研读圣经的方法也受到希腊文化和的方法的影响。所以亚波罗曾经讲到说，他流利的口才和圣经的知识源自于他在亚历山大的这个地方所受到的很大的影响。那圣经里面讲到亚历山大，这个地方，他生在亚历山大。亚波罗呢，他精通圣经，他精通圣经是讲的什么圣经？旧约圣经，因为新约圣经还没有成型，是吧？旧约圣经，他有别人所没有的口才。那是一种特别的才能啊，恩赐，也是一种能够了解圣经，也能够洞悉其这个相互的关系的能力，并且他不仅知道历史的意义，他也对圣经有熟悉的，能够来帮助将所知道的告诉别人。所以这个也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虽然有的时候我们懂得圣经，但如果你给别人讲的话，容易不容易？能够讲到明白容易不容易？有点不容易哈。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亚波罗。他不但自己能够知道，他还能够来讲的，给别人分享。那在以弗所教训人呢，他放胆讲道啊。他在以弗所的施工呢，我们可以留意他的装备哈。这人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这并非是指他在耶稣基督里受了完全的教导。他心里火热，将耶稣的事详细的教训人。但是后面讲了一句话说什么？只是。他单晓得约翰的洗礼，也就是说，他只停留在约翰的教导的这个地方。那我们也知道，回到圣经里面，可以讲到约翰，约翰是约翰的施工，是约翰他来了，他的工作是什么？开路先锋，对不对？为主铺路，是不是？为主铺路。所以圣经里面讲到是约翰的时候，这个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说的什么呢？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也就是说，他是来为主耶稣铺路的，是呼吁人悔改，是更多的人能够来到他面前，受洗也好，但最终指向谁？指向耶稣基督。所以在以赛亚书里面，在4章这样说的说：“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平，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那在这40章以赛亚40章信息里面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神的百姓要为耶和华预备道路。那为什么要讲这个呢？跟亚伯罗这个有什么关联呢？那我们也知道，就像以赛亚所预言的，施洗约翰来了，对不对？在旧约以赛亚书里面预言，有人要为耶稣预备道路。这个人来了没有？来了没有？他是谁？是谁？施洗的约翰嘛，对不对？施洗的约翰，他来了啊，他来了。那他宣告主的道路，就是以悔改相信来预备主的道。那亚波罗呢，也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就我们刚才讲到，亚波罗所受的教训是什么？是旧约里面。所预言的弥赛亚要来，并且约翰的预言已经应验了，也来了。亚波罗所受的教训就是这样的教训啊！他是施洗约翰的门徒，他同样盼望弥赛亚的来临，只是他不知道十字架的意义，他不熟知复活的事实，他不熟悉圣灵浇灌的真意。他虽然心里火热，他继承了施洗约翰那样当时的那种火热。你还记不记得施洗约翰怎么火热？是不是为了道，并且这个警戒法利赛人和文士们，对不对？说你们若不悔改，怎么样？斧头放在树根上啊！我们不讲太多哈。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面，亚波罗也很火热，所以但是他不完备、不完全。我就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有一次我们之前，华人教会我们带领敬拜赞美的时候，我很这个很有感触。最早我们对这个。 歌谱乐理都不懂，但是有一点是什么呢？我们唱的都很和谐，我们唱的都很都虽然都不准，但是呢，无论是琴也好，无论是配乐也好，但是大家唱的非常的和谐。为什么呢？错，一起错。当时我弹吉他，我觉得我弹的最高的标准就在这里。别人唱错，我可以弹错；你怎么唱，我可以怎么弹。但有一次我们年会的时候，请了几位外面老师来吃饭，然后我们几个人在上面带敬拜，我们还是按照我们的方式来，因为我们根本不懂得对的方式，我们知道谱，但是根本不知道一二三四这种拍子，我们就按照我们的感觉唱，按照大家的感觉唱，是不是也很好？但是那天来了几个老师，他们是专业的带领敬拜的老师，我们还在上面唱，唱的根本就。后来，当我知道他们是专业老师的时候，哇，我们怎么可能在上面那么放肆的去唱诗敬拜呢？后来这个老师带我们就私下来，也确实他带我们去他家里面，然后给我们一些指导学习，一个韩国老师。所以我在想，亚波罗在这里讲到的时候，他虽然不完全，他是不是放胆的讲道，是不是心里很火热，对不对？但是下面有没有懂的人啊？有没有懂的人？谁呀、啊？下面讲到吗？亚基拉和百吉拉在下面听，在下面听啊。那我们也看到第二点，我们讲到就是他怎样的帮助亚波罗。亚波罗放胆讲道，他们听了亚波罗对耶稣的认识有不完全的地方。百吉拉和亚基拉等他分享完了，接下来把神的道讲解得更加的详细。百吉拉和亚基拉没有当众的。来反驳亚波罗的缺陷有没有？没有，没有当众的来反驳你这里讲的不对，那里讲的不完全。他没有当众的，而是很成熟的，还有很智慧的方式，他是在真正的帮助亚波罗。所以他私下的教导，当他讲完了以后，就接待他回到家里面，可能一起吃饭，然后把耶稣的真道真理，然后再给他讲解的清楚和明白。那百吉拉和亚吉拉。他们在哥林多遇见保罗，我们知道，就他们这帐篷和保罗是同工的，对不对？那他们跟保罗在一起了多长时间呢？亚基拉和百基拉跟保罗一起多长时间？上次刚讲过了，1年零6个月在哥林多的时间，对不对？保罗一直在那里教训人，圣经里面讲到，就讲到说这个。他在那里教训人一年多长时间？是1年零6个月，将神的道教训他们。那亚基拉和百基拉同样，他们是跟耶稣是，不是跟保罗是同工的关系，所以一直在帮助辅助。那他们在所经历的保罗的讲解上，第一对道的认识上，亚基拉和百基拉他们真是一个非常敬虔，也是一个爱主的一对夫妻。所以他们不仅在保罗那里受到了。神的道的教训，在这个时候，他也能够来帮助亚波罗在道上更加的坚固。所以保罗对这个亚基拉和百吉拉的评价，我觉得特别有相似的地方。为什么呢？在罗马书里面，保罗讲到百吉拉说：“问百吉拉和亚基拉，他们在基督耶稣里是与我同工，也为我的命将自己的镜像置之度外。不但我感谢他们。”就是外邦的众教会也感谢他们，弟兄姐妹，保罗对百吉拉和亚吉拉的评价高不高？高不高？非常高的评价，连生命都不顾的。但是你们记不记得？如果你记得前面所讲到的话，有人也对保罗和巴拿巴有同样的评价，有没有？在15章这里面，他们去送信，送那个这个耶路撒冷大会的信件的时候，特别的强调保罗和巴拿巴他们是。不顾性命的，所以这样的为主做工的这样的人，为什么他们能够不顾性命的把自己摆在主的坛前呢？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都是跟随主的人，那我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他们能够不顾性命的把自己摆在主的面前被神所使用？那我在这里简单的想到，我相信是因为。他们在主的道上先尝到了主恩的滋味，先饱尝了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爱，以至于保罗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然后他们可以把自己完全的摆在这个生命的道上， 它不是一个外在的一个宗教，我们今天聚个会就可以了，而是一个生命的道，是今天可以在我们生命里面能够彰显出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那个爱这样的道。所以保罗说他们是不顾性命，他们就是因为这样的热心传道，在神的话语里面更加的寄身，他们可以有这样的爱，也能够来传递给亚伯罗。所以在这里面，那我们也可以想到说，我们若是没有耶稣的爱的激励的话，我们如果在外面，我们想做得很好，我们会很辛苦，是不是？如果在道上做的话，我们可能会做得表现好一点，但是这个不是我们真心里面生命的流露，那以至于我们有一天我们会崩溃。但是如果我们真的经历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怎样的爱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生命摆在主的面前，我们可以为主说，我愿意舍己来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你。这也是耶稣在呼吁每一个基督徒来跟随他的。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也，如果我们在主的爱的里面没有被主的爱激励的时候，在主的道上没有经历和建造的时候，我们也没有爱人的实际，更没有像保罗和亚基拉、板基拉这样的回应，他们是不顾性命的服侍。那亚伯罗在口才知识上很有恩赐，但是他单晓得约翰的洗礼，他的认知只停留在旧约预言的弥赛亚，在施洗约翰这里得到应验。那么关于耶稣的事呢？亚伯罗虽然受了训练，但却不够精确，因为他还不知道圣灵的洗。板基拉和亚基拉都是生命成熟的门徒，所以并没有公开纠正他，而私下的接他来，将神的道给他们讲得更加的精确。而亚伯罗呢，这位有口才、有学问、心灵活着的人，竟然也愿意接受这两个普通人的教导。这是不是当我们在主的道上有一致的看见的时候，我们今天都可以谦卑在伏在神话语的手下，而不是自高自大的？作为亚伯罗来讲的话，懂了很多，口才知识都全备，心灵火热，是不是更有骄傲的资本？但是我们看到，当他听到亚基拉和百基拉给他们讲解真理，按着圣经所带来的真理给他们讲解的时候，他全然的接受。他听到之后，他里面也得到了能力，所以从这里面我们看到，在这里面，这个并不是因为他的修养很好，而因为这些都是圣灵在预备保罗的宣教同工。所以我们从整个这段里面来看的话呢，保罗、亚波罗，还有这个百基拉、亚基拉，还有那些门徒不懂的，都是不能够分开的，因为都在主的道的里面受教纠正。啊，都在主的道的这个里面纠正，所以呢，我们看到亚波罗他虽然大有学问，但是他也能够谦卑的受教，这个容易不容易啊？不容易的，是不是？今天很有知识的人，懂了很多的人，能够很讲解圣经的人，如果能够服下来听道，容易不容易啊？不容易，在世上也一样的，知识这叫人自高自大。那很多时候我们就不能够看得合乎中道，除非我们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所以我们看亚波罗呢，去亚该亚帮助许多的信徒，在27节到28节，亚波罗去到亚该亚服侍。那弟兄姐妹，亚该亚是一个什么地方？你知道吗？亚该亚是一个省，对吧？当时保罗在那里建了教会，那个地方的教会名字叫什么？上次讲到的。哥林多嘛，在亚该亚这个地方，来给大家看。看到没，这就是亚该亚，对吧？亚该亚哥林多是不是保罗建立的？好，我们再简单看一下。一夫所，刚才我们讲到，亚波罗那一夫所讲到，对不对？他后来去了亚该亚，到了哥林多，是不是就是从这个经过爱琴海到了亚该亚，对吧？这样的话，你心里面有一个大概的一个多远的距离，然后知道是哪里是哪里。所以我们刚才讲的这段经文虽然很短，但里面的路程是很远的。所以亚波罗他从以弗所到了亚该亚的地方，然后就在哥林多这个地方，以前是保罗所建立的教会，但是亚波罗继续的接续保罗的牧养。我们从哥林多前书里面可以看到，保罗对亚波罗的认同，并与他们一起同工。 有些经文大家应该非常熟悉。保罗说什么？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但是让他们生长的是谁呀？神。所以保罗你看，很认同亚波罗在格林多地方的牧养。所以我们再回到这个，再回到这里面来。亚波罗去亚该亚服侍，在这里面呢，现在保罗是在安提阿，然后弟兄们勉励他，并且写信请那边的门徒接待他。亚波罗到了那里之后呢，帮助那里的主力支起，在百居拉和亚居拉的纠正和引导下，那亚波罗呢对主的道更加的确信，为主的道更加的迫切，所以在格林多服侍，在众人面前极力的有能力的驳倒犹太人，他引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他传的和保罗传的一致不一致？和彼得传的一致不一致？所以当他真正的明白神真理的时候，我们看到他极力的有能力的驳倒那些犹太人，并且他也是犹太人，很容易跟那些犹太人接触，所以他引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那刚才没讲到，保罗在后来写格林多前书的时候，也提到亚波罗，并且对他认可。那亚波罗也带着更精确的真理，然后来到那个格林多，在那里服侍，在那里服侍。那我们在这里面可以看到，圣灵的带领所发起的宣教，不但会预备栽种的人，也会预备浇灌的人，并且由他自己负责生命的成长。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时候，保罗在还没有来到以弗所，但是以弗所的前期是不是正在预备呀？亚波罗在这里，百基拉和亚基拉他们在这里都是前期的预备，就让我想起来耶稣来的时候，之前是约翰是不是也是在预备主的道路？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他确实讲到记载保罗很多这个建立教会，但是我们知道圣灵的工作不仅在保罗身上，同时在其他人的身上也一直在进行着，那我们也看到这一段里面，我们有一点的回应哈，有点回应。那我们就看到保罗在主的道上兼顾了亚居拉和百基拉，那他们又在以弗所又帮助了亚波罗，亚波罗回到格林多又帮助了保罗建立了神的教会。他们都有一个特点，什么呢？同心合意的为主的道，心里火热，愿意服在神的话语之下，所以亚波罗可以谦卑的受教，百基拉和亚基拉很有智慧的私下的帮助他们同心合意的侍奉新主的道，分享主的道，也见证主的道。那在这里面，我也想给大家有一个反思啊，我就想，亚波罗被成全，是我们都希望的事情，对不对？那今天我们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我们能不能够成全圣徒，成全弟兄姐妹？让他们在主的道上受了造就，能够成为一个像亚波罗一样的，能够走到哪里成为一个传福音的真正见证主道的一个勇士呢？同样，我想问一下大家，一位神的仆人，如果培养一个神的仆人出来做他工的时候，需要多长时间？你们想一想，如果今天一个神的仆人被神使用，他要培养多长时间？是不是我们今天都可以来，比如说我们来分享主的话，讲道也好，做梦也好，是不是每个人今天说起来就可以，说来就来，可不可以？可不可以？神在每一个神的儿女的身上，我相信都有呼召的。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在旧约当中，撒母耳记。神在那个时候看到以色列民，他们整个的信仰状况和生活状况非常非常凄惨。以利的时候，第三章撒母耳记第三章里面讲到说，那个时候以利年纪老迈，眼睛昏花，不常有默示，对不对？就是没有神的话，几乎没有神的话。但是在那个时候，最着急的是谁？上帝在那里默默的在预备一个人，他一直等候这个人出现，以至于哈拿的祷告，撒母耳出现。撒母耳从母腹里面一直他奉献出来，那他一个小孩子怎么能够服侍呢？他可以在圣殿里面开门，但不是整个以色列民整个一个服侍。所以神预备撒母耳预备了多长时间？你们知道吗？预备了多长时间？ 直到第七章里面，在米斯巴带领整个以色列民悔改，然后把腓力人击退，他才出来服侍多少年？你说一个孩子到多少岁才能够被神所全然使用呢？我也不知道，但是我想至少要几十年时间。几十年的时间里面，上帝一直在等这个撒母耳一天一天的长大，对不对？是不是这样的？所以神培养一个神的仆人，是真的在后面等候，不管他有软弱，他有失败，但是神一直在等候他的起来，神一直在培养，神不是怎么样？不会把他一下子给擦掉，圣经里面说将残的灯火，它不熄灭，压成芦苇，它不折断。那同样，今天弟兄姐妹，如果一个人，如果一个神的仆人被拆毁，容易不容易？容易不容易？今天无论牧师传道人也好，被拆毁，这是撒旦最高兴的一件事情，但是。常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弟兄姐妹，我们要留意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我们用心为着神的家建造、帮助神的教会的时候，就像上次我们所分享的那个举个例子里面，你可以雇你的这个传道人、牧师陪他们买书啊，是吧？可以帮助他们在正道上能够建立。但是如果要拆毁一个神的仆人，非常容易，几个人在一起毁谤、论断、背后的议论，都很容易中了魔鬼撒旦的诡计。你的这个传播可能成为整个的一个罪的一个蔓延，以至于成就了魔鬼撒旦的他的工作。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你需不需要像百基拉、亚基拉这样的属灵的这个带领的帮助我们，更好让我们在基督里面长进呢？需要不需要？需不需要？都每个人都需要。那我们。百基拉和亚基拉他们怎么成长？他们跟着保罗，对不对？跟着保罗的教训，跟着保罗1年半的时间里面，我们看到他一直跟着保罗，以至于他到这个以弗所的时候，他们也愿意去跟着保罗。所以你看到，我们今天跟从主是要一步一步的跟随，要改变，要挑战，而不是只是聚个会，回家之后明天跟今天一模一样的，没有落实在我们生活当中。这是我们今天需要。看到我们的光景，那我们继续，我们往下看。我们看保罗来到以弗所，保罗来到以弗所，那以弗所这个地方呢，刚才我们讲到的，就是刚才那个图片里面，位于爱琴海的东岸，是一个自由的城市，是当时罗马帝国的第四大城市，犹太人口很多。以弗所是亚细亚省最大的城市，也是他们首府哈。也是这个小亚细亚半岛的商业中心，来自北、西、南的航海线路，它两条通往东方的贸易，就是在那里汇合。在西方来的商品呢，经过伊夫所，经过内陆，就刚讲内陆，从东方来的商品也经过伊夫所呢，到地中海。然后这是一个非常繁华，非常这个商业非常气息非常好的一个高的一个地方。那在这里面也是一个宗教和文化的中心。那么偶像当然也很多了，还有邪术的普遍。我们下一次会分享，这个吉士瓦的儿子啊，就看到了一个赶鬼，然后一个号称古代世界七大奇观之一的大女神亚迪米的庙，是非常大的一个庙。我想问一下大家，你见过的剧院能够容纳多少人？剧院，大剧院，我们郑州有个大剧院，你知道吗？在西郊。在奥体中心那有个大剧院，郑州大剧院非常的高大，你看上去哇，这个就像标志似的。但是我告诉你们，在伊夫所这个地方有一个剧院，能容纳多少人？你们知道吗？能猜到吗？24000人的一个大剧院，24000人，在那个时候是不是已经很大了？对不对？已经很大了。那我们再看这个伊夫所哈，保罗来到伊夫所。我请问大家，他怎么来到以弗所的？我就想看一些经文哈，我们大家可以看23节的经文，就是刚才我们前面就没有分享的23节的经文。23节的经文说，住了些日子，又离开那里，挨着。挨次经过加拉太和弗利加地方， 兼顾门徒。这就是保罗他离开了安提阿，他三次的旅行都是从安提阿出来的。那他离开了之后呢，要去一个地方就是以弗所。刚才我讲到那个安提阿到以弗所走水路是不是更近一点？1000多公里。但是从安提阿从内陆的话，这个绿线一直到以弗所，他经历了很多地方。那个地方还是不是全靠走路？走路的话，我给大家看一张图，还有经历一个地方啊。这个图就是保罗每次宣教的时候他必经之路。这个地方是冬天的时候，那这个地方是叫托罗斯山脉。你看这个小路没有？保罗所经过的地方不是像我们今天这个人口密集的一个地方，而这个山脉里面，它会经过像这样的一个路途不好啊，所以上次讲到马可的时候，就是回去了，对吧？那保罗他经过这些地方的话，有土匪的出没啊，还有这野兽的出没，所以保罗他为什么要经过这个？如果他经过航海的话，直接可以到以弗所，他经历了很漫长的路，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这个经文里面所记载的，他挨次经过加拉太和弗里加，要怎么样兼顾门徒？是不是他不是为了自己，他为了主的道，他可以走很远的很远的路来服侍那些门徒，兼顾那些门徒，他自己要面对路上的一切的危险。这是保罗，他到以弗所就一节经文，但是你知道他走了多少公里吗？刚才讲到走水路是1020公里。它路来讲的话，更加多了，差不多200多里，多公里的路。所以你看到保罗在这个路程当中，是不是经文很短？但是保罗走得远不远？很远是吧？啊，好，我们看，这是保罗在这里面他所经历的。那圣灵的宣教并没有因为保罗正在翻越这个山岭而暂停。在保罗不知道的时候，圣灵已经预备了亚波罗，这是咱们刚才讲到过的。主不但拣选能够屡次行远路的这个保罗，也拣选了极有能力驳倒犹太人的器皿亚波罗。主可以兴起任何人做自己的器皿。我们虽然看保罗，但是圣灵没有停止工作，他也在预备其他的人，也是为以弗所的福音施工提前预备人心。那23节我们刚才讲到的，就是保罗所经过的啊，他经过荒无人烟的山脉，有盗贼的危险啊，有盗贼的危险。为什么保罗会选择内陆呢？是因为他挂念所建立的教会，并且兼顾他们。那保罗在以弗所传道，我们知道，当他进到以弗所的时候，圣经里面讲的很简单，他遇到几个人，是不是遇到几个人？然后呢，这个跟他们有些交流啊，我觉得有点像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走的是。这个改革宗基金会的路是不是啊？那如果今天我碰到一个不是我们一起的，碰到其他的那个肢体的时候，也是他说我信耶稣的，那你们要不要在一块聊？要不要聊？我相信很多人有这种感受，碰到很亲是吧？很亲密，但是你要不要聊他的背景？他信也是信耶稣的，他信的是什么？是不是跟我一样的？因为耶和华见证人他们也读圣经的，对不对？异端的他们也读圣经的，是不是？你要不要了解他们信的什么？是不是要交流？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说我们是改革宗基金会的，那么很清楚我们的立场。假如别人是改革宗长老会的啊，那我们也知道他们大概的一个状况，我们还可以再一起交流啊，只是在一些不同的点上，我们可以彼此的尊重，对不对？那保罗在这里面遇见几个门徒，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然后他们说：“没有，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保罗说：“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他们说是施洗约翰的洗。保罗说：“施洗约翰是悔改的洗，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这是这一段经文里面保罗遇见的几个门徒。那我们从这里面看，保罗遇见的几个门徒。了解了他们的信仰的状况，当听了他们的回答之后，保罗知道他们的问题，并且帮助和纠正，并且帮助和纠正。那保罗问的问题非常重要的一个是什么呢？就一个人真正的重生，唯一不可或缺的就是圣灵的见证，圣灵的见证。 因为在罗马书里面说得很清楚，说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这是罗马书8章9节里面说得很清楚。那在后面讲到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弟兄姐妹，注意听啊，你们受圣灵了没有？受圣灵了没有？受了啊！我们看看他们几个怎么弄啊？受了很容易讲的，但是我问你内容的话，你能不能讲出来？比如说保罗问了这些几个门徒，问了之后，保罗问了以后，他们的回答清晰不清晰啊？不清晰，他们回答对信仰含糊不清的，因为他们连神已经赐下的圣灵也不知道。他们是施洗约翰的门徒，知道圣灵的存在，又知道圣灵有一天会为神的子民施洗，这个知识他们应该是知道的，因为是约翰在他传道的时候，他讲过这样的经文。他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他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跟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这是约翰的见证。”他说：“将来用圣灵与火与你施洗，他们可能是亚波罗在早期的带领的门徒，所以他还未完全明白基督所成就的事。那保罗为什么问他们洗礼呢？你们有没有洗礼？因为在使徒行传里面，一个人受洗的经验也显出他属灵里面的光景。所以使徒行传里面1到10章呢，记录了教会历史的一个过渡期。什么过渡期呢？就是本来使徒们他们是犹太人，对不对？”他们传给谁呀、啊？就传给本族嘛，对不对？但是神的旨意是不是这样的？不是。所以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从第一章里面讲到第10章里面，其中第8章在撒玛利亚是不是有人去归主？第10章哥尼流是不是有归主？是外邦人，对不对？所以看到就是为犹太人、撒玛利亚人，最终为外邦人开启了一个信道的门，基督的门。那保罗在这里纠正他的错误。保罗确认到这些人的生命没有圣灵的见证，他们接受的是施洗约翰的悔改的洗。这12个人已经受洗，他们尽力的成为敬虔的人，就像施洗约翰一样，但还是有很多的缺陷。所以保罗向他们解释，施洗约翰的洗礼是悔改的洗礼，随后要展望那一个应许中的弥赛亚的来临，而信靠耶稣的洗礼是仰望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完成了的工作，以及他得胜的复活，这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施洗。那施洗约翰的是个先知，他是在旧约下牧养，这旧约已经结束了。那所以不是靠着在约旦河的施洗，而靠着今天在基督地，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他的名施洗。所以对于这个施洗约翰的施洗，对于我们今天的教会也没有这个作用。事实上，这12个人就好像旧约的信徒一样，期待着弥赛亚的来临。接着，他为他们施洗，因为他们的第一次的洗礼，并不是真正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这个也不是讲的重洗派，把我们洗一次再洗一次，而因为之前所受的洗是奉谁的名啊？是施洗约翰的洗礼，是悔改的洗礼，所以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所以施洗约翰也同样，他也指向的是耶稣，他也指向的是耶稣。所以在刚才读的第6节经文里面，是使徒行传最后一次出现方言的恩赐。我们之前想到过，在使徒行传五旬节的时候讲方言赞美神，听见的人认出这些方言的语言是他们相谈是吧？而不是一些属天的言语。那些哥尼流的家里面，他们彼得讲道的时候，他们也被圣灵充满，他们也说方言。那我们看到今天这个门徒们，他们接受圣灵以后，他们也圣灵充满，他们说方言。实际上，圣经里面翻译说他们在讲说神的大作为，讲说神的大作为。那我想在这里面也让大家更加更清晰一点，好不好？我们就回头看一下，更清晰一点。这里面讲了4次不同的圣灵充满的一个圣灵接下来的一个状况。那有的人也问过哈，在很早的时候，我们在小组里面说我受洗是不是也可以像使徒像他们一样的，我按手之后我可以被圣灵充满？ 是不是可以？那我想问一下这个姐妹，今天你们受洗的时候有没有圣灵充满？有没有被按手？有没有被按手？受洗的不按手，有没有圣灵充满？有没有？我明白，理一下哈，理一下之后你就知道了。就使徒行传里面所出现的，那我们今天所持守的，我们就知道我该怎么做了。犹太人他们受洗，我们在二章的38节讲到犹太人他们归主，那他们是悔改受洗接受圣灵，虽然不同啊，你听啊不太一样啊，因为犹太人已经熟悉圣经，只需要悔改相信耶稣就是基督，他们的受洗是悔改的具体的行动，悔改之后才能接受圣灵，这是犹太人的。因为他们已经知道耶稣，他们把耶稣当成神来敬拜他，所以当他们明白这个真理的时候，他们首先要做的是悔改，悔改之后，然后他们接受圣灵。那第二章，这个第二是讲到撒玛利亚人，他们也归主，他们归主是相信受洗，并且使徒按手接受圣灵，不一样，对吧？使徒按手，那他们的受洗不是悔改的行动，而是信心的见证。他们需要经过使徒按手才能接受圣灵，是因为神要让犹太人从来不和撒玛利亚人来往的人，今天他们可以同样的在圣灵里面能够合一，是特殊的，是特殊的。所以呢，在这里面，因为神要让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也遵守使徒的教训，不仅仅是犹太人。所以在这件事情里面，你会发现犹太人一直认为这个救恩是给谁的？给他们自己的，所以他们不愿意给别人分享他们救恩。所以直到圣灵来了。然后借着彼得3次的这个不洁净的这个食物让他吃，然后你看他才走出去。然后最后我们看到第10章里面哥尼流是不是外邦人？这是一个开启。那这个还有就是使徒约翰，使徒约翰的他们的次序就是刚才讲到的，相信受洗使徒按手接受圣灵，他们的受洗不是悔改的行动，而是信心的见证。他们需要经过使徒按手才能接受圣灵，因为神要他们。显明非常重要一个真理，就是必须奉献的名，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必须接受，唯有这条路，没有任何其他的路，没有任何其他路。那么除了这以上4次以外呢，圣经并没有再提到可见的圣灵降临的其他的现象。那因此呢，并非每次受洗都有可见的圣灵降临。那第四次呢，可见的圣灵降临具有代表的意义，要显明所有的犹太人、撒玛利亚人和外邦信徒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为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让在基督耶稣的里面，在圣灵里面能够合二为一。所以，请注意第10章，哥尼流家的这个受洗。哥尼流当时彼得跟他讲到的时候，哥尼流立刻受到圣灵，立刻领受了圣灵，并且受洗。他的受洗是在领受圣灵之后，是不是？哥尼流是不是领受圣灵之后受洗的？他之前在讲道的时候已经被圣灵充满，然后后面才受洗的。圣灵随着自己的意思行，我们不可以取使徒行传里面的一个例子就当做永远的法则。灵派会这样做，圣灵充满按手。我们不可依据一个故事建立一套有关圣灵运动的方式的教义。我们只能根据圣经整本圣经描述圣灵运行的方法。圣灵这个，例如按手或者不按手，或者水洗，或者圣灵降下等等。最重要的是，我们有圣灵。如果没有圣灵同在和光照，我们就无法传讲这位基督和教导有关他的事。那我们知道《使徒行传》第十章里面讲到哥尼流的这个受洗，也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啊。所用的方式，罪人聆听神的道，信靠耶稣基督，立刻就接受圣灵，然后受洗。我们今天是不是这样做的？这是一个整本圣经里面给我们的教导。你怎么知道呢？因为在圣经里面，保罗也是这样做的。保罗这样说的，在以弗所书1章13到14节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记，是不是当你明白信靠的时候，圣灵已经住在你的里面，成为你的印记，是一个永不改变的印记，是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今天每个人是不是这样的？我记得在差不多快7、8年前那个时候，问弟兄姐妹你们得救了没有？我们经常会这样问这样的问题。我现在这些年来，我们教会不再问这些问题了。为什么不问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了嘛，对不对？那今天我再问一次，你们得救了没有？你们得救了没有？你们得救是在乎你们对基督耶稣的信靠，对基督的认识，不是一个口号。我只是想告诉大家，在很多年前的时候，有时候经常会问一下，你得救没？都不敢讲，没有人敢登记的。因为今天我们对圣经，说明我们对圣经更加的扎实，更加的向下这个扎根了。所以呢，我借着这个分享里面，我想今天的教会里面，很多人说信了，但我想请问一下，我们到底信的是什么？我们有没有圣灵的明证？就像保罗，看他有没有圣灵的明证。圣灵的明证是什么？就是我们在圣灵里面更新、改变，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改变当中，而不是一直停留在5年、10年、20年之后，我们还是跟以前一模一样的。这个就是没有圣灵的明证。圣灵在我们里面，绝对也不允许我们过一个懒惰、过一个不上基督徒的一个生活。他一定会催逼我们、帮助我们，因为他是活的道，是活的生命。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说，生命我们有没有被更新和改变？我们还说我们信，可别说我们信了，只不过以前信的是菩萨，那今天把耶稣换一换就可以了。我们今天求的永远是我们自己想要的，其实跟那拜偶像没有任何的区别，这样也是信了。我们可以说信，但到底信是什么？信的内容是什么？你信什么？我们可以标准答案说我们信耶稣，对不对？但耶稣是谁？耶稣跟你我身边的关系？我们知道不知道？我们信了，我们知道耶稣是谁，我们一定会回到圣经里面，渴慕去来明白，我去思想说耶稣他是谁。哦，原来旧约当中，神早已预备在整个历史当中，在预备这位救主，今天所有人的救主。如果对这个不认识，对神的真理的不认识，就像保罗碰到耶稣所的一些门徒一样，含糊不清的对自己的信仰，模模糊糊的。所以我们讲到耶稣他是谁？他为我们做了什么？他为什么要拯救我？他为了拯救我们需要付什么样的代价？如果你去想，你就知道你的罪是要死的。今天死的不是主，今天要死的是谁？因为我们就没有默想的时候，我们跟耶稣没有关系，我们就觉得代价很廉价了，因为罪行没有关系。但是耶稣恰恰为了罪，那你就要想问题：罪从哪里来？今天上午我们分享。我们是不是一个罪人？我们的罪到底犯了多大？你知道你的罪越大，你对主的爱越深刻。因为圣经里面讲到说，你的对那个妇人说，你的爱多，你的赦免多，你的爱就多。弟兄姐妹，如果你没有得到耶稣的赦免，你觉得啊，我信了就可以了，我并没有看我里面真实的罪是什么的时候，怎么赦免你？当你真的看到里面的罪的时候，你求耶稣的赦免，你的爱就可以爱得出来。你看爱别的人，你看爱那些不可爱的人，因为耶稣就是这样的爱我。我们要深入的去看我们真实的信仰是什么。如果没有弟兄姐妹，没有圣灵的明证，没有看到我们真实我们的状况的时候，我们还需要在神面前好好的反省，我们需要悔改。所以今天同样的，我们的罪原来是我们的罪，我们都活在罪里面。我们的罪是什么？就是不愿意让神作王，不愿意神引导我们，不愿意神掌管我们的生命。我们反叛神，我们要自己掌权。我们认为我们掌权比神掌权更好。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是不是这样的光景？我们觉得我们掌权比神掌权更好，所以我们什么都不愿意交出来。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回到信仰的里面，回到像保罗给他们讲的一样，把他们引向耶稣。把他们引向耶稣。我想保罗不仅只是讲耶稣2个字而已，保罗一定给他们既要的真理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时候，他们听了之后，他们就第一个反应什么？他们要受洗，他们要归向基督，要跟随基督，这是他们的反应。所以弟兄姐妹，当今天我们看到我们的光景的时候，我们对信仰是不是真实的了解？花时间，我们可以在神的里面来真正的对待我们的信仰。我们就可以得到答案，上帝一定会帮助我们，圣灵的明证也在你我的身上会显现出来。我也知道很多老姊妹们，她们不认识字的，你说她们怎么知道真理呢？但她们非常清楚真理，连死都不怕，就是为了主，她为了主的道，她们 那么大的年龄，他们可以去来聚会，跑很远的路。他们不识字，他们但对圣经慢慢慢慢的，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他们对圣经全部读下来。他们不识字，但是有没有圣经的明证啊？第一个就是我们有没有？我们需不需要有？我们应该有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应该在神面前好好的思考，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也能够悔改在神的面前，让我们知道我们有圣灵的印记啊，有圣灵的印记。那最后我们看保罗在会堂和推拉奴见证主道，这也是最后的。保罗在会堂和推拉奴见证主的道，这里面讲到保罗一连3个月在会堂里讲道辩论，有些人反对，在众人面前刚硬不信，并且毁谤这道，那保罗就离开他们，也叫门徒就与他们分离。保罗知道他们硬了心的时候，就不在他们身上再多花时间了，因为他们不是为明白真理来的，他们毁谤真道，带着恶心而来，只会败坏听见的人，对他们自己也不好。在圣经里面有句话这样讲，他说，这个路德，这个路加这样讲说，凡把我和我的道当做可耻的，人自在自己的荣耀里，并天父与升天使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你要把那人怎么样，当做可耻。所以那些人硬着心不信的人，他有一天要在神的道上受审判。我保罗不用管他们，他们在主的道上，他们要受损失。他们毁谤不是毁谤保罗，他们毁谤是主耶稣的名。所以这里面讲的说，也要把那人当做可耻的。保罗就离开会堂，到外面继续传扬主道。那他在这里有3个月的时间，在会堂里面是犹太人。当他们拒绝的时候，保罗就出来，不再用会堂里面讲道，他就到一个地方叫推拉奴的学房。这里可能是一个讲学的一个场所，推拉奴可能是房主或者教师。那有些地方，有些这个圣经的古卷里面加上了说，从第5时到第11时，也就是从上午的11点到下午的4点这个时间里面，是非常炎热的时间。保罗可能早上支张帐篷，中午的时间利用这个时间呢，就在推拉这个奴学房他们休息的时间里面讲道，天天与人辩论，弟兄姐妹，天天与人辩论容易不容易？不容易。而且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你知道保罗在耶路撒冷待了多长时间吗？多少年？2年之久，这是讲到的。并且保罗有一次自己这样说的，他说保罗说他3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个人，就是对耶路撒冷长老的临别赠言。他说3年之久的在那里怎么样牧养流泪的牧养，流泪的牧养。劝诫个人，这保罗停留在以弗所的时间可能是主后的52年，到54年。圣灵呢，原来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是不是？当时圣灵禁止他们去亚细亚，然后他们去了马其顿。那现在呢，圣灵让保罗常住在以弗所，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犹太人和希腊人都听见主的道。那我们知道亚细亚这个地方有几个教会，大家应该知道。有没有看到亚细亚这一板块里面，在启示录里面讲的7个教会有没有？就是在这一块儿，你看腓加摩、推亚推拉、圣米拿、撒迪、以弗所、老底嘉，那这些都是可能就是保罗在这里面，心里面讲到说，叫一切亚细亚的，无论犹太人是希腊人，都听见主的道，所以有可能那个时候福音传播就整个亚细亚传开了。包括整个的教会的建立发展，我们看到这是保罗3年之久流泪的祷告劝诫个人。好，那我们就看到主的道就在那个地方被宣扬，在整个亚细亚的地方被传开。同样后面会讲到以弗所，那我们在这里先讲到这里，后面我们可以稍微再总结一下。保罗来到以弗所所遇见的几个门徒，他们只停留在施洗约翰的洗礼，保罗纠正他们，装逼他们，亚波罗不全备的教训。保罗不慢的劝谦，保罗没有责备亚波罗的教导有误，他及时的引导，并且把全面的真理给他们讲解，把他们引向耶稣，并他钉十字架以及他的复活。施洗的约翰也是指向以后要来的耶稣基督。亚波罗在百基拉和亚基拉的真理装备下，有能力驳倒犹太人，引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 在保罗的书信当中多次的提到亚波罗和他的同工，在主的道上，他们彼此的帮助、彼此的扶持，也帮助门徒纠正他们错误的认知。亚波罗在主的道上忠心的侍奉，接续了保罗在哥林多建立的教会。在主的道上，他们主的道在他们身上见证出来，在教会群体中见证出来。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共同的目的，就是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主的道，也让主的道在他们身上彰显，在教会彰显，同样在今天我们身上彰显。阿门。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要当我们一同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感谢你，借着你的话不断的提醒我们，不断的让我们归回到耶稣基督，并你钉十字架这样的真理里面。因为只有你的道才能够坚固我们，因为只有你的道才能够安慰我们，只有你的道才能够来更新改变我们。现在主耶稣基督，我们恳求你，让我们有这样的热心来读你自己的话语。就像亚波罗一样，他火热，他谦卑，他愿意自己在神的道上被建造，他也愿意将这样的恩典祝福到更多的人。主啊，我们更加的愿意，我们能够在你的真理上能够更加有根有基的被建造。当别人问我们所信的是谁的时候，我们能够清楚的表达，我们也能够清楚知道我们自己所信的是什么，让一切的环境都不能够搅扰我们来跟随主的脚步。愿主耶稣基督，你帮助我们，也看到主，你借着亚居拉和百基拉，你借着保罗，你借着那些门徒的需要，主啊，你在成就你自己那无比的荣耀。你在这道上能够建立他们，虽然外在有很多的一些军事政治的力量，但是我们看到主的道在今天依然要兴盛。愿主你来在你的道上来建造磐石教会，来建造在你面前的每一个你的儿女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好，我们感谢神借着他的仆人，传讲他的话语。